而又其中舌等相法，就是你内心里面假借名言呢，去观察思维一切法哈。你这件事非无为是，并不是那个离名言的，不是没有离名言的事，要有名言的事，做你舌等想，做你心里面分别的所依之处，所依你才能视为分别的哈。言是离言胜意之心，可是那所依的是没有名言的，那是啊，无分别智的境界啊，胜意之心，既有此意以明法性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，它也叫做法性。那么就是一个是依他起性，一个是缘成实性。那么这个法性也通于二谛了。这个真实一品呢，的确是说的微细了一点啊。要多读这个正文，然后心里面多思维，就有可能会明白他这个真实意啊。这是一件事。我现在再说几句话哈，这个在欲界师的论呢，大概的说呢，就是声闻力是小乘法，菩萨力是大乘法。我们下到这里呀、啊，菩萨地本来是大了五十卷，我们已经学完了啊，现在重新温习正式一品，就是学习大乘的唯识的止观呢、啊，这个唯识观呢、啊，我们既然是发心呢学习一切实的论，并且发愿呢、啊，今未来际弘扬一切实的论。这个唯识观呢，我感觉到比中观论的中观呢也难一点，但是常常的学习呀、啊，应该也不是很难会明白的。所以我希望各位法师啊，争取时间呢，不断的重复的温习这个真实一品，你就会明白啊，什么叫做唯识观，也可以自己呀、啊。在静坐的时候也实际上也可以用，可以这样学习。要是我们不肯呢不断的温习啊，虽然说是发了愿要弘扬唯识，弘扬一切实的论呢，但什么叫唯识观呢，不容易明白，那就变成有名无实了。所以应该呀、啊、不断的重复的这个读诵这个真实一品，不断的思维，我们会明白什么叫做唯识观的。教育诸法诸事，虽起言说，依彼法彼事有自性者，如是一法一事，均有众多自性。这一段文啊，次次相违。要是啊，我们不承认言说法性是无自性的，是空的，我们不承认这件事，我们只把有自性，就会有这四种啊。相违时有这四种错误，这是这四种相违时的大意。可是这四种相违啊，其中又有一个一个重要的一个消息，就是表示原则法性是无自性的。言说是没有自性的，圣意是有自性，还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消息的。前面也曾经提过，怎么知道圣意是有自性的，也就是你怎么知道 还有个离缘说的法性呢。这四种相违这个地方也回答这个问题。所以这四种相违啊，就是表示两件事，一个是缘说是无自性的，离缘说是有自性的，表示这两件事。亚于诸法都是随起缘说，这句话呢是我们啊日常的经验的境界啊。亚于诸法，要是我们的思想接触啊这一切法的时候，这个诸法都是可以这样讲啊，这个第六意识啊所面对的一切事情叫做法，前五识啊所接触的叫做事，加起来就是六境，色声香味触法的六种境界啊。随起缘说，要是我们呢、啊、对于色声香味触法其中哪一种啊境界啊，随起缘说，这个随起啊应该说随顺因缘而现起种种的缘说，或者说是随顺内心的思维而现起言论，你心里面呢不思维你就不会说话的，所以是随起言说，随顺你内心的分别你发起各式各样的言说。那么这是我们呢日常生活的随时都会有的事情啊。那么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基于彼法彼是有自性的，我们的思想对于日常说话这件事，我们有我们的看法。什么看法呢？基于彼法彼是有自性的，就是对于那件事经过内心的思想我发出言论，我们说什么什么什么事情，说那么那件事就是有真实的体性的。这个有自性这句话呢明白一点说，就是它有真实的体性。我心里面想，然后我说出一句话来表示一件事，那件事就是真实的体性。假设是这样子啊，比如说是啊现在我们这个房子里边就是中间是一个空，我说这里有条龙就有一条龙，那叫做有自性。我说有一条龙呢只是说空话，这里没有龙，那就是没有真自性，是这么意思。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智慧是这样执着的话，如是一法一事应有众多自性，这样子呢我们在舍身相的处法的境界上，不管是哪一法哪一事，我们会发言啊，会说话，那就应该啊有众多的体性，应该是这样啊。看这个《辟心经》，亚于诸法都是随起缘说者，鬼测欲心想所取相，是名为法。这以下是这《辟心经》作者解释那个诸法诸事，先解释一个法。这两句话啊，就是鬼测欲心呢是一句话，想所取相是一句话。这两句话的立场它不同啊。鬼测欲心呢是站在法的立场来说话，这个法有这种作用，能鬼痴于心，能限制你的心，你不能超越这个范围。鬼痴于心，你这个鬼也是道路，这个车啊在道路上走，你不可以啊离开这个道路，离开道路就有危险的。所以鬼有痴的作用，有限制你的作用。 所以我们这个心在法上啊，去四类分别啊，受法的限制。如果再明了一点说呢，我们是不是圣人，我们是凡夫，有执着心的。我们的这个智慧啊，你不能超越舍生相对处法，另外有一个分别的境界，你不能。虽然你是圣人呢，观一切法空，这个法就不能限制你，你能到无分别的那个地方，离一切相那个地方。但是我们不能，所以鬼痴一心，这个法能限制你。这是在法的那方面说话，这鬼痴一心。想说取向，这在心这方面来说呢，这个什么叫做法？就是我们内心的思想啊，所思想的事情，那就叫做法啊。就是想说取向，这个舍受想行识这个想哈、啊，就是取外边的一切法的相貌，去分别认识一切法相啊。那个所取的相，那就叫做法，这个意思哈。鬼痴一心想说取相，是名为法。这个法就正讲，境界现前现量可得。这个这解释这个事啊，就是这个事是个境界，它显现在面前的时候啊，它这个又不现前。我们的呀、啊，我们的识不能和它接触，那就不、就没有这回事啊。现在说是这个境界、啊、显现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前边啊，限量可得。限量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带名缘，那个心，那一念心，没有名缘的那个心，没有名缘的心就是前五识。前五识啊，叫做限量哈，它可以啊了知那个现前的这一切法，但那个了知只是明了而已，没有明言，不能说这是舍身相未除，这是眼耳鼻舌身，没有这一切的明言，只是有个明了性哈，所以那叫做限量可得。这样解释呢，这个。境界现前限量可得，那也就是前五识所明了的舍身相未除。前面第一句呢，就是鬼痴一心相识取向，正好是第六识的境界，所以也就是六识圆外边的六境，就是这就是法，也叫做事。这样说有分别的叫做法，无分别的叫做事啊。这是把这个法事两个字解释完了。此法即是为所依因，能起众多言说差别啊。这个法和事啊，是我们啊说话的一个因由，就是所说的对象啊，是所依止的依止处。因此我们才能说话，好，所以因能起众多言说差别。这个法和事，它有堪能现起众多的言说啊，差别就是不同的言说，各式各样的言说，都是因为接触了舍生相未处法才能够会说话的啊。这一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一句话，是会说很多的话啊。随之要语而是舍故，这个众多的语言呢，是随你内心的欢喜，你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啊。也可以说它是扁的，也可以说它是长的啊，也可以说它是黄的，或者说是黑的，那都随你的愿意，你就可以试试。这样子就会说出很多话来啊。是名一诸法是随起言说，这句话就是这么意思啊。何以故？这底下就是如是一法一事，应有众多之心。因为我们的心呢、啊、是这样子执着的， 每一次都可以说出了很多的话啊。那么每一句话都是有体性的，那就是有很多体性的啊。就是何以故？什么理由啊？依法依事能有众多自性呢？依依法依事自立众多假说而全表故啊。因为在舍生相位处法上面呢，自立众多，我们可以安立啊很多的语言来表示这件事，所以每一句话都是有自性的。那么我们的语言很多，都是应该有体性的了。那么一件事有很多体性，这是不可道理。这个我们静坐的时候修止观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修毗卢舍那的一个一句法语，就是我们静坐的时候，修完了什么陀的时候，就修毗卢舍那。修毗卢舍那呢，就观察我们语言，其实说话一定是有内心的思维，就是内心所思维的，语言所表达的都是没有真实性的，就是做如实观，是这样意思。现在这里面的理由就是，我们内心所想的，我们的语言所表示的是有真实性。现在有个否认这件事，要依法依事能自立很多的语言，那要种很多的体性，这个意思是不合啊。所以这样子，我们应该承认一切言说、一切内心所思维的都是空无所有的，都没有真实性。这是唯识的经论上告诉我们一切法空的理由，和这个中观论不一样啊。看这个下边的那批评句啊，依法依事自立众多假说而全表故者，如说种性以名种子啊，这是不同的名字，以名为戒，也是这个种子又名为戒，这不同的名字，以名为性也是这样，又有不同的名字，这是一个在种性上有不同的名字。下面又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无名，以名叫做无知，以名为痴啊，以名为暗，如是等啊类，皆于依法依事假想安立啊。一件事上啊，假设出来不同的名字啊，安立就是建立一个不同的名字。要知如名有自性者，要是随顺我们原来的执着心，是要有个名称啊，表达一件事，那件事就是有自性的话，有真实性的话呢，是在一法一事拥有众多的自性，多体相位，不应道理。这一件事这应该一个体嘛，有众多的名字，有众多的体，那就有点不合事实，不符合了，所以不应道理，是不符合事实的道理。好，那么这是啊多体相为，说是这个理由，就是心所想的，我们的语言所说的都是空无所有的。这样子呢，我们要常做如是观呢、啊。别人说什么话，我们心可能就不动了，不会随顺别人的舌头动，不随顺别人的舌头转。如果我们别人说话赞叹我们就很欢喜了，贬斥我们就不欢喜了，那你就还没有知道言说法性是自性空。下边是第二个杂体相位之后，以非众多假说全表决定可得。好，这底下又提出不同的理由啊，来否认言说法性有真实性啊。也不是众多的假说，就是这个言语啊，就是由内心的思维分别说出来种种的名言，这些名言都是假的啊。 这个假虚假的言说不是一种，很多种哈。全表来表示那件事哈，不是众多假说全表决定可得，它有决定的体性可得的。虽然呢有很多的言说，但是所表达的事情呢没有真实体性的。这是这句话和前面呢那个多体相违是无差别啊，但是下边说的就有差别了啊。为所以假说于彼法彼事，有体有分有其自性啊。我们的执着是随哪一个假说啊，所表达的法所表示的事，那件事那件法和事上就有体性啊，有分啊，下面有解释啊，有体性或者是一部分，分是一部分啊，前面说有体性啊，这个分是一部分，有其自性，全体和部分呢都有真实性的。下文平行记上不是这么解释哈，是非一假说，这一个假说是表达一件事有体有分有其自性，非一假说还有其他的假说，此假说不是那个假说啊，比如说是这一个人呢名字为龙啊，但是又有人名字为虎啊，那人不是龙也不是虎嘛，但是名字叫做龙，名字叫做虎，就问你，这个是人也是龙是虎啊，那么它的体性就有点混乱了啊，所以叫做杂体相位啊。所以这句话有这个含义，所以和前面第一个多体相位是有点差别啊。是故一切假说要具不具啊，所以很多的一切的假设，一切的名字，假设就是名字啊，要具不具，要是那一件事啊，或者记住了很多的名字，或者不记住很多的名字啊，于一切法，于一切事，皆非有体有分有其自性啊。要是所说的假名字都是有体性的，就会有混乱的杂。混杂的问题啊，有这样的矛盾不合道理，所以啊，不管是有很多名字没有很多名字，这一切法一切事都不是有真实的体真实的分真实的自性的，这是虚妄的，只是一个假名字而已，它是没有体性的。那么这个呢也是修唯识观的时候应作如是观，这里边还有一哈，在下面这就是这个提心记这一段文，你们自己看看好了哈。又如前说所当诸法，要随假说有自性的，这前这是第三课啊，无体相为是，这是这个过失的名称啊。我们先看这个论文啊。又如前面呢，那两个相位是哈，是说舍等诸法，这个舍很多的舍法，等呢应该包括的受想行识哈，这一切法，要非假说有自性的，这和前面的话一样，要先有事，然后随意自立假说。这个再重念一遍哈，若如前说所等诸法，要随假说有自性的，这句话有个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啊，所等诸法有自性啊，是有条件的，要有假说啊，有名言去表达去，我们才知道它有自性。这个意思是，要是没有名言呢？那就是没有自信了啊，这句话就表示这个意思啊。所以 又如前说舌等诸法，要随着种种的名言，就认为那件事有真实体性。这个刚才我们说过啊，但是现在在重说，就是重复的说，就是因为说话是要有内心的思维，然后才会说话。那么，用内心的思维和言语的表示，就知道那件事有真实性。这句话里边呢，其中有一个不同的意思。什么不同的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呢，在思想这件事的时候，在思维这件事，在取这件事的相貌的时候，那心里面呢就现出个影像来，然后嘛用这个语言表示出来，那就知道那个影像不是影像，它是真实体现的。这句话应该这么解释。如果要是说我心里想的，我的口中说的不是内心的影像，是指那件事的实体说的，那就是另一个意思了。这一段文应该不是那个意思。好，在下面说，要先有事，然后随意自立假说。这个要先有事，就是根据前面这句话，好，又如前说舌等诸法，要随假说有自性者，根据这句话来说，要先有事，必须要在你呀、内心的思想这件事之前，要有那件事。这里有房子，这个房子在我说话之前已经有房子了哈。然后随意自立假说，然后随自己的欢喜呀、给他安立一个名字，这叫做禅堂啊，或者我安立一个名字叫佛堂啊，自立一个名字。这个名字啊，不是有实在的体性，就是假说，就是没有实在体性的一个假说啊。这句话呢，要先有事，然后随意自立假说。那么这个假说它表达那件事，是这样意思。先若自立彼假说时啊，彼法彼事应无自性。这就是前边啊，是说舌等诸法要随假说有自性，那就是假说之前他没有自信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第二句话，要先有事，然后随意自立假说。按道理说，应该是这么的，应该先有事，然后我们再给阿赖名字。道理应该是这样。在下面来评论这件事，要先后自立理假说是，就是在先啊，这件事之前。未自立彼假说时，你没有给他安立名字的时候啊，彼法彼事应无自性。你前面说嘛，是啊，舌等诸法要随假说有自性的，那么没有自立假说的时候，那件事应该没有体性。应该是这么说。要无自性，无事自立假说全表不应道理。你在没有安立名字的时候，那件事是没有体性的，那件事没有体性。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哈。比如说是啊，说这里前二十年已经到了禅堂了，那么二十年后我们才来，那么就是这件事是在先。我们到来以后，我们给他安个名字叫做禅堂，这是一种情形。另外一种情形呢，就是这件事是有，但是我心里没有名字，好，比 就是先后自立比假说是比法比是因为自性，你说要有假说的时候才有自性，那我没有自立这个假名字的时候，那么应该没有这个自性，它没有体性，这就是一个意思。好，无事自立假说全表不应道理啊。那么没有假说的时候，就是那就是没有体性的，这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依他起的那件事，你没说话以前他也是有，要是因名字而那些的思维才有了体性，这个体性因名字而有。但是你要说是原来我没有名言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没有思维的时候，有名言就是有思维的时候，一定要有名，心里面才能思维，有思维才现出影像来。这样说呢，先后自立比假说是这个自立包裹你没有思维的时候，那比法比是因无自性，那就是在你心里面没有影像的。要无自性，无事自立假说全表不应道理。那你没有思维的时候，以前没有，就是没有这件事，没有这件事，你要拿这个名字来表示那件事，那不是在说谎话吗？是不应道理。好，当然这个地方有还有一个没尽的意思在下边讲哈，这里不说哈。无事自立假说全表不应道理，假说全表即无所有。这个假说就是名字，用这个名字来表示这件事啊，这件事原来是没有的，既无所有，既然原来没有这件事，比法比是随喜假说而有自性不应道理。好，那么那件法事随你的假名字就有了自性了，有了体性了，这是不合道理。好，这个叫做无体相违事，原来没有体性，用名字来表达它就有体性了，这是不合道理。这是第三个啊，第三个相违事。这三个都表示言说法性是自性空的，都表示这个意思，讲这个意思哈。下边这个不同啊，有点不同。前三个相违事，就是言说法性是自性空，不同于我们日常的生活，不同于我们原来的思想，言说法性有自性，和这个说法不一样哈。又要诸舍未立假说全表，以前先有舍性，后依舍性自立假说，舍取舍者啊，这是第四个称体相为事。我自己感觉，我以前一直都没有讲明白，这个错误，就是我一直都没有搞清楚哈。我现在讲。你们听一听看怎么样哈？这里分两个，第一个是举诸舍，好，又要诸舍，这个舍舍显然是舍法，先说舍法，这心法现在不说啊。未立假说全表以前，先有舍性啊，没有成立啊，这个假名字来表示诸舍法以前。就是立假说之前，他就是还没立假说的时候，先有舍性，原来就是有这件事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刚才那个第三个稍微提了一下哈。先有舍性就是可以分两种解释，就是没有假说的时候，这依他起性的舍法是有，已经有了，就像我刚才说。就这个大殿呢，在20年前就有了，好，就是以前先就有这个舍法存在。那么这个呢，应该符合我们没有学习佛法、没有学唯识观的思想的习惯，符合这个习惯的啊，就是未立假说全表以前啊， 也可以这么解释，就是没有说话的时候，我心没有动，我心里没有分别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原来这里就是有一个大殿啊，有个佛殿，也有个禅堂，以前先有舍性，后于舍性自立假说啊，后来有因缘的哪一位呀、啊？有智慧的人呢、啊，就是随顺的这个建筑物，自立一个假名字，就安立一个假名字，奢取舍来表示这件事啊。我们建的这个是我们啊，这是禅堂啊，用这个禅堂来表示这个建筑物的作用，奢取舍者，这样说呢是符合我们内心的原来的这个老习惯，原来的思想哈、这么解释。如果是另外一个解释哈、就是啊，没有假说的时候，没有明觉的时候，就有内心里面现出来的影像。那么这是事与显现，这么解释，就这么解释哈。那么这然后呢，自立假说。奢取舍者来表示这个事意显现，表示内心的影像，这又是一个解释。这两个解释我认为还是前面解释好。是在离舍假说全表，依舍行法，依舍想事，应其舍教。就是前边那句话呀，又要诸舍未立假说全表以前，先有舍性，先有舍性这一点上应该要加上一个字，应该说知，先于知有舍性，加个知字，加个知，就是没有的假设全表，我就知道这是一个物质的建筑啊，是什么好、这样子。后于舍性啊，自立一个假设的名字来表达这件事啊。是的，离舍假说全表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没有自立名字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件事。要是这样的话，离舍假说全表，就是你不需要不用对假说的名字，于舍想法舍想事应其舍教，你就知道这个舍性的存在。应其舍脚，应该现其舍脚来矫治这件事，因为这个前面这句话，未立假说全表以前，先有舍性啊。这句话和后面这句话，离舍假说全表，于舍想法，于舍想事，应其舍脚，应该是一样的。这两句话。应该是一样的，就是没有立名字啊，你就知道、这个建筑物了。好，那、这样子，要是这样的话呢，现在我安立了种种的名字了，来表示这件事。那安立的你既然是、没有立假名字，你就能知道嘛。那么所立的假名字你可以不用，好，你也就会知道这件事，应其舍脚，你应该知道。而是不在事实上不是这样的，这个所以我们建立了名字，但是外来的人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你就能知道这是名字吗？不能。你就是心里面没有名言的时候，你心里的分别心不能动，你不能动。那这句话表示什么意思？有离言法性。什么意思？就这一条称体相违是啊，合体不相称，你这个原说合体不相称，和这个法性的体不相称，就是这样意思。从这一句话里面，你要去思维去，哦，它表示有离言法性。没有名言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不能动，你心里不能，你不能说，你没有话好说，所以这是离言法性的意思。看这个《批心记》啊， 又亚毒蛇至而失不齐者，一毒蛇名起毒蛇脚，名蛇取蛇啊，就是啊，要根据蛇的名称啊，起毒蛇脚，然后我们心里面才能分别，才能觉知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啊。这个意思就叫做舍取舍，这个舍取舍就是这么样，就是用名字来分别这个舍法。由名令欲做种种相，由于有了种种的名字啊，能使令我们的心呢、啊，才能有种种的分别相。名字令我们起种种分别，起种种相，成所舍受，就是有了名字。才能成立所分别的境界啊，即所执取，这个分所摄受是所分别，这个执取就是和那个分别有点不同。这个执取是执着，分别呢也可能还可以活动一点啊，是这样意思。是故名言说能摄取，所以立出来种种的名言呢。那就是能摄取一切法，能分别一切法的啊。言舌角者，舌角者，位于诸舌起自思维，称量观察。言这个舌角这个话怎么解释呢？位于诸舌起自思维啊，就是在各式各样的舌法上，你能现起啊，它本身的思维啊，就是这是花。是花是舍的其中的一份啊，你在花上，这是菊花啊，这是什么花？其实是为称量观察的这个散户舍法，如是舍角，这样的呀、啊，各式各样的舍角啊，要带名言，一定要啊，有名言，等待名言的安立，你才能够升起这样的分别，方可得胜。非善而起，如果没有名言的时候啊，你不能够自然地就有这种分别，一定要有名言啊。是故此说离舍假说全表，于舍想法，于舍想事，应其舍假而失不起。所以这段文有这句话，这句话的意思啊，你没有这个名言的，你对一切舍法你不能起分别心啊，所以而失不起。一闲舌角能舍取舍，一那个言不称彼实有啊，实有法性啊。是一闲舌角能舍取舍，你内心里面舍的分别，有这个名称，你才能去分别种种舍法啊。言不称彼实有法性，但是你那个没有名言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去分别，所以不可能实有法性。不相称，所以就有了过失啊。这样这一段文表示啊，有离言的法性，这个有言说的法性和离言法性的分别。离言法性这个和离言法性反倒是有体性的，这个言说法性是没有真实性的。言说法性若有真实性，它有障碍了。如果众多的名言，就成了会出现众多的体性，众多体性就有点矛盾了。就从这里看出来啊，就是有言说法性，言说法性是假的，是虚妄的，没有体性的；有离言的法性呢，是有真实体性的。有这两件事啊。那这个离言法性这个地方呢，包括两件事：有一他体性，还有一个言成实性。包括这两种，只是在这个离言法性上啊，把一切的言说法性都观察它是毕竟空的。在修止观的时候，应该这样分别。前边呢、啊，在这个四种相尾时的前门啊，曾经说到我凡夫的境界，我们凡夫啊，就是不承认有离言法性。因为我们只承认我们现在见闻觉知的是言说的境界， 另外我不承认还有个离缘法性理，我不承认的就是。那么现在这一代人呢，是用这样的理论呢证明有离缘法性，而我们日常的习惯的原始法性反倒是虚妄的，是毕竟空的，是这样意思。由此因缘，由此道理，当知诸法离缘自性。由此因缘，由此道理。这个因缘就是前面这个文字，这个文字就是因缘啊。由此道理，就是佛法的道理，就是言说是无自性理啊，圣意是有自性理，这是道理。那么凡夫的境界呢，就是相反的了，圣意是无自性理，我不相信有圣意这回事，我言说是有自性理。这是凡夫的颠倒和佛法的道理是相反的哈。当知诸法离缘自性，从这一段文看。